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小时候，他有一个梦，要做与书有关的工作。长大后，他没当作家，而是成为了站在书后面的一名编辑。工作11年，他做了100多本书，不少叫好又叫座，他也因此拿到了中国好编辑的称号。编辑工作会是沉闷的吗？
准确的说，他有沉闷的部分，
嗯，
但沉闷的部分并不代表他的全部。
编辑与书与作者的关系又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有非常非常多的比喻，有些是一种像养育孩子一样，有些呢是把比喻成一种匠人，觉得要打磨啊什么的。对于做书啊，我更愿意把编辑跟书的关系比喻成养一棵树。
除了职业身份，作为一名母亲的她，在这个时代又是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我希望她成为什么样的人，首先我自己要是那样的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不分一个到底是家庭主妇也好，还是一个职场女性也好，我是完整的一个人。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见三联生活书店副总编辑李娟。
今天的录音间跟往常不太一样啊，我的手边有10几本书，他们的装帧都很有特点，然后我也觉得非常喜欢这些书。给我送来这些书的是今天的这位嘉宾，他的名字叫做李娟。李娟你好。
中方你好。
李娟你看好，这10几本书应该说都是由你来负责主要的去策划编辑的，对吧？
对。
拿到这些书的时候，每一次放在眼前是什么感觉？
其实做编辑它有很多的工作内容嘛，但是你拿到一个，我自己每次去可以算是把玩我这些书的时候，像我看我的那个对对对，有点像那个好像珍贵的，我觉得自己买到的就像心爱的东西一样，一直总是翻来覆去的呀，翻开呀，随便某一页翻开看，然后还有那个封面啊去摸索啊，这样子的就确实是把玩。
会不会偶尔就是翻到哪个地方的时候就会想到，哎，我当时编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故事，会这样吗？
会啊，有些时候就某一些段落，甚至是某一些小的一个版式的一个调整，我都会想到，因为你自己亲自做过的事情嘛，就是每一个小的一个足迹你都还是记得的。
是自己雕琢过的作品。
哎，你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是雕琢。
你看啊，说到这些书的话，就我们先往起点上去看，当时你在毕业的时候应该读的是北师大的教育心理学，对吧？
对对
对，怎么会在毕业的时候，哎，选择说我要去做图书编辑这样一个工作？
其实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职业的选择吧，可能有些时候可能是一个社会的当时代的一个要求，然后有些人的选择可能就会跟着自己最初的梦想，而我可能就是第二种，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刚自己会读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想，哎，我什么时候能选择一份就是，我天天看着书还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啊，就这样子，因为小时候读书有那种天生可能有比较爱阅读，当然有跟家庭环境有关系，因为我记得我爸下班的时候吧，总是会做完家里的一些家务事啊什么，他总是在看书。我们这个小孩子其实有些时候在家里面受教育，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耳濡目染，或者说对熏陶，对你说的很准确，熏陶。然后那个时候小孩子可能想要看一些童话书，甚至一些神话类的，比如说聊斋呀，这样子的，偶尔会碰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要如果天天这么看这么有意思的书该多好呀。慢慢的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家里有的一些书，比如说科普类的，我爸爸会有一些藏书吧，比如说一些关于植物的10万个为什么之类的。就你这个读书的那个面越来越广的时候，就想着读书好美好呀，哈，就每天读书的时候沉浸在其中特别好。如果长大以后你要做工作嘛，你要天天上班啊，看着大人很忙碌嘛，就希望自己，哎，我如果我的工作就是读书，然后我还能够去养活自己多好呀，就可能这是最初的那个种子。 但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行业叫出版业，有一个职业哈，就叫那个编辑。那时候小嘛，还没有，其实还没有入学，就并不知道，只是觉得哎呀这该多好呀。那一步一步走的时候，可能也算是老天的厚爱吧，然后就最后走上了这样一个职业的道路，就是你选择了一个自己跟梦想，算是你的梦想落地了吧。
你看啊，就是提到编辑这两个词，大家其实对他的工作内容我觉得并不完全是清楚的。很多时候大家就想，那编辑可能就是有一个文稿，然后我来改一改，整理整理，然后这就是他的工作，就是看文字然后修改。很多人会把它想象成为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沉闷的工作。是沉闷的吗？
准确的说它有沉闷的部分，但沉闷的部分并不代表它的全部。就真正一个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有一些出版社它分的岗位比较细化一些啊，就是从你这个组稿选题可能算是策划编辑，或者叫项目负责人，到第二个阶段可能有一些叫案头编辑，有些出版社叫责任编辑，他就主要负责这个文字的一个处理啊，修正啊这样的一部分工作。那尾端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营销。不过你要问我的话，在我眼里一个合格的编辑啊，我不说优秀的，就可能要从这个选题组稿，然后拿到手里面之后，以后收稿之后要文字的一个编辑加工，然后到最后的一个装帧定位，包括配合后期的宣传，可能这个一条龙他都要能够承担得起，可以比作是导演吧。
你好，我是钟芳。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开始做书，开始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呢？
从2008年毕业到现在就是2019年嘛，有10年了，满打满算就是10年了。
十年里边你做了多少道菜呢？
做了多少的菜啊？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在做2年的功夫，刚入职的时候是做了一本那个给青少年阅读的杂志。后来就想做书嘛，就做书的这个算是一个，对，他这个小火苗一直在跳跃，一直在跳动。那外面一旦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就会去选择嘛。后来就进了出版社做书，就是我目前的话，就是上一家出版社的时候，可能做了差不多有40-50本书。我现在3年的话，从2013年到2013年到现在，也差不多有50多本书。那么加起来，可能我用你的话来讲呢，我就是做了100道菜了，就是我亲自，对，不包括别的，就是可能我参与的就完全是自己策划，
从头到尾。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啊，全流程的。
那这里边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自己做过的书是什么呢？
举一个，可能是近几年的吧。来了3联之后，可能这样3联其实是很好的平台，能够让编辑能够去一个宽松的环境，或者一个能够释放自己，能够去发挥你的专业的一些优长。尤其是我在的生活书店，它其实是一个老牌出版社，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才又重新恢复设立的。因为那个3联大家都知道，全称叫生活读书新知。然后我们生活书店就打头的那个嘛，叫生活书店，创始人是我们的出版家邹韬奋先生嘛。
3联书店的前身是上世纪30-40年代活跃于中国出版界的3家著名出版发行机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3店首先合并。1948年，3家书店全面合并，在香港成立生活、读书、新知3联书店总管理处。1949年3月，总管理处迁至北京。3联书店的传统是以出版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注意图书为主，外界这样评价它： 一部三联的历史就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2013年7月初，三联书店恢复设立生活书店，恢复后的生活书店面向更广泛大众，出版人文科学著作、文学艺术作品、大众文化读物和实用生活知识类图书，这也是我们今天听见的李娟正在工作的地方。
当时来的时候，其实算生活书店，用我们那个当时领导的话来讲，就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在上面去自由的去书写吧，或者说去图画。如果说具体要讲某一本的话，可能我要提《生活之言》。
这本书现在就在我的桌边上。
是啊。
然后我和李娟见面的时候，然后她有跟我说这本书，她说她每次翻到这本书，感觉自己都很感动，因为里边有很多小的设计。
一个是设计，一个是主要是我对它的内容的一个，应该是一种打动吧。它全书其实只有20000多字，但是我前前后后不加，就是直到我收到这个译稿，因为它是一个法国的女社会学家创作的这本书，需要请人翻译嘛。整本书的其实译文的话只有20000多字，但是我从拿到这个20000多字的这个译文到成书，我差不多做了整整一年多。对。
可是我会好奇说，这样一本书你说20000字嘛，然后拿到译稿到最后成品，花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你都在做什么？
好，你问这个问题也很专业啊。如果是领导问的话，我想这么长时间做一本20000字的书，你到底在做什么？对啊，你在干嘛？挺好玩的，就是如果是普通的一本，比如说是，其实三联是出学术书的出版社嘛，如果他就是整个的，如果按照你刚刚问的我的那个全流程，拿到书稿你要三审三校，然后要做设计啊，然后要去走一些流程啊，可能正常的话4-5个月已经足够了。因为你已经拿到译稿了，不需要加翻译的时间。但是这本书的话，我拿到之后，因为刚刚讲的一个词就是打动，它打动到我。当时我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得很明白，这本书可能更像一本意识流的书，然后它没有特别实用的价值，它是一本无用之书。那我讲这些话可能还是有点虚，
对。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那什么？我说这样子，我说我们有一首诗啊，其实你可以翻到封底看，它是一个西班牙人写的，这首诗名字非常的
是佩索阿的诗
啊，是就是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包括这本书他作者其实有一个前言，他就讲生活之言，就希望你能够去把生活中的每一个点滴你能够去品味去珍惜，最主要是你能够感知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感知不到，就那么去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就随他，就任他去流失掉了。我讲这些我的感受，可能更多的是讲我的感受。因为我们的书稿在给设计师之前会给他去看一下内容，然后他有他自己独立的一个理解。但是我跟他讲的就是，我说20000字，这是一本其实谈美学的书，是生活美学。那你讲美学的书，它其实不是要做成一种特别的密密麻麻的啊，它需要空间，需要呼吸，需要灵动。我在讲里面有一些可能讲到的一些词啊，一些句子啊，提到一些人事物啊，它需要有一些注解。在前端其实我已经跟那个译者已经沟通，这个译者也非常的优秀，他就会主动的去找一些，因为他在法国待过嘛，生活过，他就会想到可能我们中国的读者有些是不了解的，他会专门加一些注释。那这些注释呢又非常重要，因为你只有可能了解一些背景，你才能读懂这本书。那我就跟设计师讲，我说这些注释非常重要，我们不要把它做成腋下注，也不要把它做成文后注，但是它必须存在。所以就是你看到的这本书一些注释会用非常漂亮的方式放在那种专门，其实它已经占了相当于一页纸的一半了，让它非常利利落落的去放在那儿，就是有一个呼吸的一个空间，让阅读的时候它也是一种提示，有点像旁批一样的。
以下文字摘选自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斯·埃里杰的《生活之言》。 冒着令您不胜其烦的风险，我都胆继续写。虔诚的聆听莫扎特、披头士或阿斯图德、吉尔贝托，为了听最喜爱的歌手的演唱会，连夜往返瑞士，大把的树莓吃个饱，大风天里走在沿海线上，等待日食或雕鸮飞过，为图对方所好而冥思苦想，赤脚行走，听大海反复的吟唱，伸懒腰，打哈欠，点一盏小小的灯，或打开大大的照明灯，寻求言语时不吝赞美之词，等待意味深长的目光。尽管不该这么做，却卷起书页的一角，偶尔抛却礼节，忘记取信件，互相挽着手臂或者手拉手逆人流而行，替风雅的老先生扶着门，蜷起身子，深深呼吸清晨新鲜的空气，注视风中摇曳的树枝，点燃噼里啪啦作响的柴火，狼吞虎咽地吃酸渍小黄瓜配香肠，盯着时钟等待一位天使飘然而过，说错话，干傻事，胡乱地甩动头发，出其不意地向某人微笑，故作正经地谈论鸡毛小事，而拿严肃的事情开玩笑。
就整个的这本书的装帧设计是请一位特别有名的设计师，包括我的书大部分也会请他来做设计、装帧设计，比如说封面是他设计的，然后这本书的基调我也是跟他来讲的，然后里面的内文的那个版式呢、就是这位设计师的妻子他来做的设计，然后你看到这个插画，包括封面的插画也好，内文的插画也好，是请他们的女儿来创作的。
哇，我觉得好有意思啊！
是非常有意思。当时他们画这个的时候，这个姑娘就是一个16岁的少女。她恰恰符合我期待的，就我做这本书的时候，我想一定要有一插画。因为整本书其实拿来的时候，在法国的原版的时候，它是没有插画的，就是纯文字的。但是我觉得这么有趣的，里面讲到了那么多有趣的人事物，我想要配一些插画来去跟他去一种相得益彰吧。对。然后我就跟这个设计师讲，他那时候就告诉我，他说你有没有选定插画师？我说没有。然后我知道他的女儿是一直从小就学画画嘛，我说这个小姑娘叫雨儿，我就问我说雨儿可不可以去为这本书去画画，但是她需要很认真的去读这个那本。这本书的设计师叫潘振宇，那潘老师呢，我平常叫他潘，这一个字潘，我说潘，你可不可以跟雨儿商量一下啊，就是他愿不愿意去
做这件事情，
哎，对，愿不愿意做这件，有没有兴趣，因为这个兴趣和他的爱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很快他就非常高效的回复我，雨儿愿意做这件事情。刚开始他们就先画一幅画，就是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什么什么，他就画完。这么讲嘛，其实他不是我想象的，他要超乎我的想象。
超乎了你的想象。
对，因为我本身并不是学画画的，但是我作为编辑，我想的什么样的一个插画它能够跟这个书的文字是一种匹配的，它是能够去就是彼此是一种呼应的，他画出来之后的那个感觉，因为16岁的姑娘嘛，她不是像什么大师呀，就是画家这样子的，她画的一个东西给我感觉就是有干净，很纯净。这个小姑娘画出来的画给我感觉就是很脱俗，很清丽脱俗。
对，我想
她内心中干净，她画出来的东西也干净，但是又很丰富，因为他真的读到了这本书里面每行每个字，然后他把读到的东西全部画在一幅画里面，但是你会觉得不拥挤，是一种丰富，最巧妙的是他每一幅画里面都有一根指针，
一个时针的设计，
对，它有一种时间的流动的感觉，而他每一个指针的样子都不一样。
一本书是人们精神的礼物，它的背后不仅仅有提供文字的作家，也有负责出版的编辑。做书是一场灵魂的共舞， 今天我们一起听见的是三联生活书店副总编辑李娟的做书故事。
2008年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到今天11年的时间，说长很长，但其实也并不长，对于我们一个职业生涯来说。
嗯，
但你已经做到了三联生活书店的副总编辑。嗯，靠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不管哪个行业吧，可能他要想做好，或者说你想做出一点成绩来，勤奋和努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对吧？如果具体到我们讲这个做编辑的话呢，我想可能除了这个我们讲的这种不断的学习勤奋，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行业要求你做一个好编辑的一些品质吧，对吧？就是你这个有眼光，除了这个眼光，眼光一部分是天生的，一部分它是需要后天学习的，就是你要大量的阅读，去多多关注，把你自己的那个像雷达一样要时刻打开的，你要去了解一些讯息。还有可能就是一些刚刚讲到，也不管你选择一个设计师的配合也好，选择一个怎么样去有一种哪一个装帧设计也好，甚至小到这样子啊，它都是有一种勇气。或者我想说的第一个品质，可能就是要有一种不断突破自己吧，就是破茧而出，因为每一本书它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你就不能去
固步自封。
对，固步自封这个词非常好，你要不断的去尝试，但是尝试就
复制前面的成功。
是的，是的。那你不能复制的时候，那你就是面对的一种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去不断的去思考，去尝试，要勤快，还有一个就是要坚韧。坚韧什么意思？就是有些时候你跟进一个作者，一位作者，或者跟进一个选题，他没有那么容易你就能拿到手，你就能就想我想做就怎么就可以。
这个地方其实是我特别想问你的，就是100本书，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作者，你怎么样去跟他们打交道，然后有没有碰到特别难搞定的作者？
有啊。
在
我上一个单位的时候，我做过一位作者的书，叫素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他是香港的一位算是心性治疗方面的一个作者，他在我们内地的话应该算是出了名的，就跟他接触过的这个出版社编辑都知道他要求非常高。那当时我去组他的稿子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需要可能看好几家出版社的方案，而做那个方案的时候可以算是绞尽脑汁，因为你普通的一些方案他会觉得你没有用心啊什么样子的，你有一个方案你还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这个过程里面非常的费心思，好不容易拿到之后你要怎么去做选址，包括你对这个书的定位理解，对他所有的他的一个创作风格的理解都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要，其实这就有点涉及到一个编辑跟作者的关系了。
我听起来很像，这个交方案很像是去投标，
非常形象，你这个比喻，而且非常准确，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一类型，就是他愿意去再出这本书，但是不止一家出版社愿意出这个书，那这个时候你到底是怎么样你能拿到这个书，确实是你要去像竞标一样的，确实是如此的，你要做不停的做方案，后来拿到这个之后呢，你要去落地，需要去践行你当时的方案，你不能老给人画蓝图，对吧？从头到尾要跟进。
对，你当时觉得很累吗？这个过程是
非常累，非常辛苦，但是非常有收获。有多辛苦？基本上用我们苏慧老师的话来讲，因为我们做他的书其实整个一个团队在做，他跟我的搭档就讲，他说我找你们经常会找不到，或者有时候会找不到，但我找李娟没有找不到的时候，我出于24小时待命，他随时都能找到我，他问的问题我随时可以给他回复，就好像我一直在线的感觉。因为有时候我的作者可能会在国外，包括有时候可能有些作者会在非洲，有时候他在南极洲，真有这样的作者，他们的时差是跟我们在北京是颠倒的，你知道吧？这个时候我要跟他通话的时候，我不能让他就我的时间，我白天的时候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在做梦，那我就得想着让他在白天的时候，我不能做梦，我得清醒， 我就得醒着，我可能到两三点的时候，我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这个时候他在属于一种比较亢奋或者比较思维活跃的时候，我就要揪住他的时间，这个时候我能得到我要的答案，要讨论一些问题必须要跟作者配合，跟作者沟通嘛。你需要去，这个是一个时间上的所谓的辛苦，其实也不辛苦，因为你做这件事情是你喜欢嘛，对吧？喜欢就不觉得苦嘛。刚刚你问到我这个问题，可能还有就是跟作者打交道，有些可能你想竞标一样子的，有些可能你需要长跑。
怎么讲呢？
长跑就是可能你今年认识一个作者，但是你最后达成合作可能是十年之后、五年之后，他不会说，但是你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初次见面你就去组稿，但是你没有组成，那你后续会怎样呢？去继续跟进还是去放弃？这个时候就我刚刚讲的坚韧。举个例子吧，
他们有一颗纯粹的赤子心，用一生追逐梦想。他们有一个不灭的梦想，用时光兑现诺言。他们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即便是苦旅也微笑前行。他们是闪着光芒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听见。
我们喜欢听故事。
对，而且是真实的故事。比如说毕淑敏老师，刚刚我也拿到了我刚
对新马上要出的一套书，
就是我们的心灵。对，我跟毕老师认识其实是在我刚这个进入出版业的应该算是第可能应该第四个年头吧。是在一次那个书展上面，国际书展上面，因为我以前就读过他的作品，也在书上面会看到他的一个作者像吧，就是啊，我一见我当时坐在那儿看，正在看书嘛，正在看那个就是很多国外的出版社的书的时候，我一抬头看到了他，我感觉到应该是毕老师。然后我跟我的那个同行的同事我就讲，我说是应该是毕淑敏老师吧，他说是啊，我说要不要上去打个招呼啊，他当时可能就有点害羞。我说我愿意去，我想去认识他，因为我喜欢他的作品。那么我这个同事也鼓励我，他说那你上去吧，其实他有点不敢啊。然后我就上去，我就那个时候你想第四年嘛，其实还算是一个新编辑，不算是一个老编辑起码，尤其是我前两年其实做杂志正儿八经当编辑可能也才刚开始嘛。对，上去就做自我介绍啊，认识啊，第二人非常随和，非常的亲和力很强。当然认识他之后呢，就算是交换了一个名片，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个
认识了，
就是一个认识嘛，就是我们去，我算是去混了一个脸熟吧。后来呢就不断的去跟进，就会比如说问候啊，节假日的时候，有些时候出了书啊，会去寄去一本啊，去让他了解我的一些动向。对，然后后来的话就有一次去拜访他嘛，我也讲到了，我说我想出版，后来我当时在的那个出版社是中信出版社啊，觉得他说我的书不太适合，就可能对一种风格吧。这也可以理解为他不一定就是觉得不适合，也可能是对我一种委婉的拒绝啊。但当时我不这么想啊，我当时就觉得哦，那没关系了，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嘛，可能。后来我换了这个单位之后，我来了三年之后呢，我又去跟他去拜访他。讲了，我说我换了那个单位了，如果您真的说中信不适合了，那三年其实是很适合的啊。然后那个毕老师就也没有拒绝嘛，就很高兴的就讲，他说但是我的书就讲了一些你也需要给策划方案的，那我就绞尽脑汁也是去做出了一些，算是打动到毕老师。后来有一次我们聊天的时候，毕老师就讲，他说李娟，你知道你是一个多么的就是很有韧性的一个人吗？我说怎么讲啊，那时候已经很熟了嘛，像聊聊家常一样聊。他说其实约我出书的编辑很多，但是比如讲嘛，他说有100个人来找我约书，可能第一次交换名片之后再联系的，就还有后续的可能会剩60%吧。有些人可能就交换了一个名片就
结束了。
然后剩下的呢就是会约书，剩下60%里面可能 或者60%到70%这样子的话，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书就像我当时拒绝你一样，我不太适合你们出版社，或者可能我们还没有想好怎样子的，可能有一些编辑就去，我去做了这件事情了，那作者说我不适合，那我就停止了嘛。
嗯，
他说又有30%可能走掉了，那么他还说还剩下30%，就一直没有放弃，总是在做方案，总是在联络，哪怕方案被推翻一次又一次的，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因为他一直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
不管最后成不成，但他一直在坚持着。那你就是剩下这30%里面的。
一本书是人们精神的礼物，它的背后不仅仅有提供文字的作家，也有负责出版的编辑。做书是一场灵魂的公务。今天我们一起听见的是三联生活书店副总编辑李娟的做书故事。
其实我们刚才都在讲李娟你的这种职业身份编辑，但是我们两个人在聊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也是一个妈妈，然后孩子才18个月，
对，
这个现实中真正的孩子才18个月，
嗯，
然后刚才就听，我觉得你很努力，
嗯，
很拼，包括你说要跟不同时差的作者，
对啊，
去联系，其实当妈妈也跟大部分人的这个正常的睡眠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也是有时差的，
嗯，
可能夜里边睡不了好觉啊，
对，
所以怎么样去平衡呢？我觉得这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又要在事业上去有所追求，然后我想你做这么多教育心理的书，你肯定也要做一个好妈妈，
嗯，
怎么去平衡呢？
因为现在宝宝还小嘛，他才18个月，可能更多的不是一种教养，而是一种养育，就是喂养，可能准确的说是，我还算是幸运的，就是有母乳，可能最难的那段时间就是比如说要去企业喂夜奶呀，那段时间你熬过去了，那段时间真的是蛮辛苦的，
嗯，
因为你白天要上班，是晚上的时候其实你可能要起夜好几次，有时候宝宝蹬了被子啦什么，你要去给他那个什么，可能这段时间是对于你那个体力的一个考验。如果说平衡的话，可能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坚持嘛，就是它有一个时间，它不是一个永远要这样下去的，所以还是有一个能咬牙能够坚持熬过那段，就是我孩子不再吃母乳的时候，可能就你的这个作息就算是回到正轨上了。
嗯，
对，这个时候，嗯，对于我来讲，要平衡这个，因为你除了是孩子的妈妈，你还是妻子，
嗯，
对吧？你还有上面有老人，包括自己的父母，你整个家庭关系里面确实要处理好。我觉得现代社会对于职业女性的一个要求确实是非常高的。那首先，我觉得在做好这些角色之前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要把自己做好。那
怎么
样？什么叫做好自己？就是我前段时间看一本，郑元杰就是童话大王，他写了一本书叫应该叫家庭教育课，他里面提到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一个人到底你是不是长大了，是不是成熟了，最重要的一个判断的因素就是你会不会照顾自己。你会不会照顾自己？如果一个人可能他只有13、14岁，他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冷暖，照顾自己的起居，照顾自己的一个身体，他是成人的，他是长大了的。如果一个人到60岁的时候，他还是分不清什么时候该添衣服，什么时候该保暖，什么时候该就是去，你要少食多餐什么的，我觉得他就讲是没有长大的。这句话确实很好，那我想讲的就是真正的去先做好自己。你首先要能够打理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吧？就你要保持一个身体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现在社会讲一个人的健康，其实除了身体的健康，还有你的一个心理健康，还有就是你的社会适应性。那所以我讲的做好自己，就是首先我要把我的身体要保重，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其次是我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你知道其实那段时间睡不好觉，包括你要面临职场的压力，这种新手妈妈的一种很多要需要去学习的一些知识，包括跟家庭里面的这个自己的丈夫如何处理关系，跟甚至公公婆婆，这些其实都是你要去 做功课的，需要你去用心去学习的。我真的讲的是学习，因为没有人天生下来就会能够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且关系是在一个人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它是必须要的。对，他是一个社会性的人，他是必须要去处理的嘛。所以我第一讲做好自己，就是首先我要把自己的身体要去调整好。还有就社会性方面，其实我们社会性可能尤其是现代女性啊，就你要需要很多社会性的支持。其中包括你的一些朋友职场关系。我幸运的时候有很多非常善解人意非常聪慧的女性朋友，我们有一些
交流
啊，有一些交流，这样的时候你的情绪有些时候可能不能跟家人讲的，不能在职场里面讲的，你可以跟你的女性朋友去讲，这个时候能够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疏解，就你获得一种精神的一种慰藉或者支持。对，这就是你刚问我的问题啊，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关系。首先我就要先做好自己，当你自己是一个非常心定的人啊，就定能生生慧嘛，就是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去处理扑面而来的乱七八糟的甚至是特别棘手的一些事情，你才能够去有力量去解决他们，有智慧去判断他们。
所以我听起来你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实践的体系，所以在这个里边有没有过崩溃的时刻？没有。
有，
也有，
当然有。
嗯，
我做一个诚实的人是有的。就是那一天24小时它是固定的。其实你做了顾了此就顾不了彼。
对，
这个时候当你又想什么都想
抓的时候，
我尤其我比较苛求完美啊。你就会很容易会一种时间的不够用，你会容易焦虑。焦虑的状态你又不能安心去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种焦灼。有过，但是我这段时间过去了，而且我非常好的去修完这一课。我怎么修的呢？就我告诉我自己，时间是一定的，你在一个时间里面你只能做好一件事情或者两件事情或者某几件事情，就对自己要不苛求。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讲，就对于一个习惯于苛求习惯于追求完美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就像那个蜕变，你知道吗？很难。但是这个课如果我不去修完的话，它会一直伴随我。就像你小学2年级没有读完，你就上到了初中3年级，那你整个中间落的那些课程，你一定会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去恶补，你需要去补的。当我那段时间就觉得我自己有点走投无路，你知道吗？我觉得天哪，我觉得当妈妈这么难，这么多喂养的知识，孩子有可能去湿疹啊，有可能去吃不饱，有可能他哭的时候我又担心他的情绪得不到照顾的时候，你知道去学专业学理论知识跟实际的去它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匹配起来比较难。
哎，是的。
嗯，
这个时候你又要去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完美，就像我们讲那个有一个剧叫 Desperate Housewife， 就是那个绝望主妇。里面有一个主人公叫 Lynette， 就是她养了好几个孩子，她看到其他三位主妇怎么那么轻松，每天都非常的优雅是吧，安排的非常妥帖，把日常的生活啊工作啊，但她突然有一天她就问你们怎么做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就为了安慰这个非常就算是他们的闺蜜嘛，他就讲的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心酸事情。当时冷奈特的第一反应不是欣慰，而是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对吧，就当他知道其实每个人呈现出来的那个一面的时候也是经过雕琢或者说他
是的
对
那
种光鲜的一面的时候，当他知道其实不是自己
一个人面临这个情况，
对，不是自己一个人面临，不是自己不够好自己差劲，而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一个困惑，只不过他拉上了帘子你没有看到的时候，当你知道你的同伴他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困境自己挠头的时候，他突然有一种其实我觉得与其说共鸣与其说那什么，更多的是他找到了一个自我的边界，原来我不那么差劲。他就对自己会有一种松懈，他突然觉得哦好吧，原来不是，他接纳了自己，就人还是要接纳自己。在这个时间上面我也是最后选择了接纳自己。好多事情它的一个解决的办法也好，你去怎么样去安排也好，方法就来了，你知道吗？就不是你非得要去争分夺秒，每天就感觉像赛跑一样的。你不再跟时间赛跑，你是在时间里面去漫步。特别好，这种状态就是你最后要找到这样一个步调，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个节奏。
最后就问李娟你一个问题吧，你看30多岁的年纪，然后未来还有很多可以去期待的事情， 那对于自己的未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是打算吗？
因为您刚刚问到我两个平衡啊，
嗯，
也是现代社会对于现代女性提出来的，
嗯，
就家庭和
事
业，事业，
嗯
嗯，那我就着这个来回答你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吧。嗯，在事业方面呢，因为我现在其实在做着一份我梦想儿时的一个梦想，对吧？
嗯，幸福，
我还是啊是幸福的，因为你这个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敬业和乐业如果是同时在一起的话，嗯，我应该是很幸运的一个人了嘛。嗯，我希望在我的这个编辑生涯里面能够一直走下去。
嗯，
对，然后能够不断的去做更多的好书给大家来读，也算是就是你做一个文是以文艺载道，那我做出版人也有一个使命。
嗯，
除了自己读到一些好书，自己高兴，自己觉得有滋养，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获得滋养。那作为一个妈妈或者作为一个丈夫的妻子吧，我希望我能够把我的家庭经营好。家庭经营好，刚刚还是讲到了，首先要做好自己，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能够伸缩的，能够处理好情绪的人，那你的家庭关系也一定会好。那对于孩子呢，我就希望所谓的身教其实是要高于言教的，就你怎么做比你怎么讲更重要。
对，
如果你希望孩子去读书，你不要一下班就拿着手机。如果你希望孩子能够好好的讲话，你就不能在家里面疾言吝啬。如果你希望能够孩子以后有一个非常佳美的一个关系，人际关系，那你就需要跟你的家庭关系，你的丈夫，你的父母，就孩子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你要跟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嗯，就你怎么样去做比你怎么样去
讲
告诉他怎么做，嗯，其实更有力量。我希望他长大后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过好自己一生的人。嗯，而这句话其实在他18岁成人之前，我可能要做的就是我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首先我自己要是那样的人。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李娟做客到我们的听见里边来。然后我觉得今天跟你聊天，我自己因为我也是一个女性，然后我们年龄也相仿，然后我会觉得有很多共鸣的地方，然后也会觉得有很多吸收到的地方。然后我甚至在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这一期你的听见的节目的标题叫做什么。非常谢谢李娟，谢谢你。
谢谢你，中方。
你独自走过我身旁，并没有话要对我讲，你不敢抬头看着我，哦吼，脸庞。我问你要去向何方，你指着大海的方向，我的惊奇像是给你，呜呼，散扬。我问你要去向何方，你指着大海的方向，